雅各书的第五章啊，雅各书的第五章。第五章我们今天会从第七节开始啊。那上一次呢，我们在第五章的一到六节呢，我们讲到了雅各的一个非常严肃的警告啊，就是告诉我们在这地上啊，财富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可能的试探啊。他我们上次分享有四个点啊，从第一节到第六节。然后从第七节开始呢，雅各的劝勉呢进到了一个另外一个层面啊。前面他一直是像照镜子一样，其实从第三章一节开始啊，一直到五章的六节，你可以把它看作一个雅各把一面镜子放在我们面前，他让我们照见了舌头勒住舌头，舌头可能犯的罪啊，照见了世俗啊，照见了论断，也照见了这个我们自夸啊，我们一定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做事情啊，就是四章的最后，也照见了五章一开始啊，我们在财富里可能受的试探。然后之后呢，雅各的这个劝勉呢就转向了呢，告诉我们当怎么做。我们都知道，我们照了镜子以后呢，我看见脸上有脏东西，那我就把它擦掉嘛，对吧？我每一天早起，我们都会做这么一件事，照个镜子。不过要照了镜子，然后就走了啊，这是很糟糕的啊。所以雅各书的主题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像这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那样啊，对着镜子看了本来的面目，然后就忘了就走了啊，这个是很可惜的。那我们总是要去做啊，那这个做呢，就非常重要了啊。到底怎么做啊？所以雅各书的五章七节开始呢，这些劝勉就非常非常的宝贵啊。我们要避免的把雅各书看成呢，就是告诉你要做些什么事情啊，具体的事情这么一卷书啊，它其实依然根基打在那磐石上，就是信靠基督这么一个福音真理上啊。他并没有离开因信称义的这个原则。所以我们看一下第七节到第八节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弟兄们呢，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这是极宝贵的劝勉。宝贵在哪呢？他没有说你要去做一些宗教式的活动啊，来使得你这样的脸上照见的这个镜子照完以后的脏东西能抹掉。他告诉我们呢，还是要信心，忍耐总是和信心相关的啊。没有信心，人是不可能忍耐。你可以想一想啊，那我今天如果我知道，那我如果按照主的话做，我会 suffer 啊，我会有苦难。如果我按照我的肉体的告诉我的声音用罪的方法去做呢，我们可能现在的麻烦会解决。前面一条就是忍耐的路啊，后面一条就是世人的路。所以主的路呢总是需要忍耐的啊。我们知道呢，在主讲这个结果子的这个比喻里啊，他说撒种啊，四种的土地啊，那最后一种呢，他说是要忍耐着结实，30倍、60倍、100倍啊，其他三种其实都是没有办法结果的啊，有的是撒在路边的，有的是撒在土浅石头地的，有的是撒在荆棘里的啊，就是各种不同的情形，这些都没有办法结出来。能结出来的呢，圣经里有一个词很重要，他说呢，要忍耐着结实，有的30倍，有的60倍，有的100倍。多少倍不重要啊，就像你1000两银子出去，有的回来2000两，有的回来5000两，但是你不可能埋在地里又拿出1000两，这就不对了。一粒种子，一粒麦子死了最终会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可能是10，可能是50，可能是100，但是它不可能是一粒麦子又出来还是一粒麦子啊。所以我们不用在乎最终主带着我们结出多少果子来。但是我们知道呢，哪怕我们结的是30倍，一粒麦子死了，结了30粒麦子，也是要忍耐着结实。那忍耐呢，在这里呢，他就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方，他就用农夫啊来 耕作的时候啊，他会要等雨啊。这个呢，在中东呢会非常好理解啊，它是秋雨放在前面啊，秋雨、春雨，秋雨是先开始的，春雨是后面的，然后就结实了。中东的这个收获季节是这么样的啊，就是它在下半年收获季节完了之后，开始就进到撒种的时候。撒种完了以后呢，先是来下半年的秋雨，然后再来上半年的春雨啊，最后就进到收获的季节。收获季节开始就是五旬节嘛，出熟的果子啊。我们知道这个从五旬节一直要收到祝棚节啊，所以秋雨和春雨呢，在中东这个地方呢非常的关键啊。关键在哪呢？因为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那个地形就知道，中东是没有办法靠灌溉。今天可以啊，今天以色列人已经做到非常发达的科技啊，在雅各书的时代呢，在历史上极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是做不到的，就他不可能用像今天他可能甚至海水淡化都不行啊。约旦河的水势是非常低的，约旦河最后流到的死海是比海拔还要低很多的，比海拔的零啊还要低很多的，所以他是不可能从约旦河抽水上来去灌溉以色列地的。以色列地呢，包括耶路撒冷这一块，它都是山高山啊，所以它从耶路撒冷去到耶利哥在这个约旦河边上是往下走的，所以这样的一个事实就导致呢，整个这块地啊，约旦河的西岸，就是今天以色列这块地，若不是神从地中海带云来，从地中海带雨来，他们是不可能得收成的。所以这是个很有意思，它和尼罗河不一样啊，埃及和以色列，这是属灵的两个完全不同的预表啊。埃及就预表这个世界，埃及的尼罗河怎么灌溉呢？就像我们有在农村种过地的就知道，就踩那个水车啊，让这个水就从河里踩上来啊，然后去灌溉啊，因为它尼罗河很平，然后尼罗河下游的冲积平原也很平，所以它直接可以用灌溉系统把尼罗河水引到埃及的下游的这个平原来种地哈，是非常肥沃的。这个是人的方法，你注意到了吗？就是可以靠我自己的啊，我可以自己去解决它。那以色列地不可以，做不到，所以以色列地一干旱就干旱了。就只能干旱，它只能等雨。为什么我们要解释这个哈？否则我们不能理解什么叫忍耐啊。因为忍耐的对立面就是我靠自己啊，我想办法啊。世界埃及啊，用踩水车把水运上来，这就是忍耐的对立面。我不用忍耐，我这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那在以色列地这是做不到的。大家都记得这个，在亚哈年间，旧约的亚哈年间。以色列三年半的旱灾，就是以利亚他祷告，神就三年半不下雨，到最后呢，以利亚去求雨的时候他是在加密山上面向海那边啊，看见很小一朵云远远的飘过来啊，所以最后那朵云越变越大，一下变成暴雨，这是完全出于神的手。今天天气预报只能告诉你有雨没雨，他不能说你若没雨我给你造雨，他造不出来的，只有神可以，即便今天的科技他也做不到。所以在秋雨春雨这个比喻里呢，他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我们在农夫在忍耐的时候，就如果雅各这么说呢，在以色列地的农夫就全听得懂，因为秋雨春雨他们除了祷告没有任何的方法他能够控制，如果没有秋雨和春雨就没有收成，就没有果实。你可以把我想象成一个种子，神是撒种的，神是那个使我生长的，我是那个果子，我是那个种子，我落到地里，如果没有雨，我最后怎么结30倍60倍100倍？雨从哪里来？雨只能从神那里来。 所以当我们在环境里的时候，我们自然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苦难，这是必然的，否则就不叫忍耐着节食了，否则就叫开心着节食了。所以当你可以想象，假设我是那种子，我在地里，我说哎呀，应该来秋雨了，正常去年这个时候已经下了吗？没有，你等一天，等两天，等三天，你就开始焦虑了。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事情使我们远离神，而进到什么呢？进到我们的焦虑里。当人焦虑的时候呢，其实就不在信心里，不在信心里呢，你就没有办法忍耐，你就是一定会用自己的办法，你到最后呢，基本上就会进到罪里去，这是不可避免的。就像我们上次五章的一节到第六节分享的，到最后你就一定会克扣工钱，到最后一定会抵挡，会定了义人的罪把他杀害。杀害其实就是我们上次分享的，就是没有供应他该有的。所以在这些里面呢，我们是源头都是一开始离开了信心的道。我一开始离开信心了以后呢，我慢慢慢慢我就没有办法再在神的带领下，慢慢慢慢呢，我也不可能在忍耐中等到秋雨和春雨。所以秋雨和春雨呢，神一定会给我们的。问题是我若没有耐心去等的话呢，我就看不见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先花一点时间来分享啊，这两条不同的路啊，到底是对我们人生的意义到底是怎样的。我们人生走到一个岔路口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两条路的。一条呢，就是我知道我如果选择这条路呢，我可能会有一些苦难要来的，这苦难中我要忍耐等候的。还有一条呢，就是我可能用自己的方法能够解决，但是呢这个方法可能是得罪神的。所以你可以想一想，在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你选了一条路，另外一条路就被你否定了，你就不会再看见那个结果了。如果你看你走的是属神的路，你就不会经历罪的后果。如果你走的是罪的路，你就看不见神给你最终行的神迹和荣耀。约伯在他的苦难里也可以选两条路，他可以选抱怨神的路，他可以选向他的妻子劝告他，你离弃你的神吧，他可以选这条路。他选这条路会带来两个后果，第一，他因为离弃神进到罪中，他一定会偿罪的后果，第二，他也见不着神最后给他那大的荣耀和神迹，他也不可能在信心上上一个台阶，这个永远都是一减一加的效果。成圣的路不进则退的，为什么叫 backsliding 呢？为什么叫倒退呢？成圣的路不可能停在原地，我们人生的路是时间是往前走的，是不可能你不往前进的。我在跟随神往前走的时候，我只要远离信心的道，我是会退的，我退的这部分道我下次还要再进。大家想一想，去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走了40年旷野，他们是不是来到约旦河前发现神已经把迦南人都打死了呢？没有啊，迦南人还在那里。他们40年前碰见什么样的迦南人，现在还是碰见什么样的迦南人。阿们。不可能你去兜一圈回来，你说我倒退，我在属灵的路上倒退，我倒退了以后我会尝罪的果子，那就是什么？40年在旷野，一代人都死了，退回来，对不对啊？有可拉的那个故事啊，有那个巴利皮尔拜偶像的那个故事，我们都知道死了很多人， 啊，一次多少人，一次多少人，最后一代人都死了，这就是什么？你罪的后果，你退回来，最后怎么样呢？一代人又来到约旦河前、耶利哥城前，怎么样？继续打，打40年前本该打却没有打的仗。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就是鼓励大家，我们不要害怕，做若是可行，第一次在40年前就进迦南的决定，我要走一圈再回来。如果我们走罪的路，我要告诉大家，最终呢，你一定会在这个后果里再退回来，再在原地呢再往前走，没有办法。就像我倒退了，我倒退了10米，我要先走回这10米，然后回到原点再往前进。所以忍耐是一个极其极其重要的属灵品质，那它唯独信心可以带我们得到。那我们要知道呢，我们怎么才能相信它啊？我们又回到这个话题来了。我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肉体相信神，我们只能常去思想他的话语。思想他的话语有很多的方面，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他的话语里看见属灵真理，有的时候在他的话语里呢，看见我们自己一生啊，他对我们的带领，有的时候在他的话语里呢，看见哎呀我的败坏啊，我就感恩他对我赦罪的恩典啊。神的话语是活的，这就是粮食啊。所以信心这样东西呢，就跟小孩子啊，我们上礼拜五年轻人查经的时候啊，我们就跟孩子们说你们现在觉得好像哎，我什么时候才能长高，像我哥哥那样能够打篮球那么高呢？你没有别的办法，赶紧努力吃饭。你现在吃的越好，你长得就越好。同样的道理，信心也是这样。我们吃神的粮吃的越好，我们长得就越好。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默想他的话，我们参加教会的聚会，我们把神的话应用在我们的生命里，每天每天长一点，长一点，慢慢慢慢，等你一回头，就发现你有了这忍耐的能力。所以忍耐是出于信心的，信心是出于神的话的。所以我们继续往后看啊，到第7、第8节的后半段呢，他都提到了一个啊，就是主要来了。第7节的中间直到主来，第8节的最后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你会注意呢，主要来在第7节到第12节之间啊，反复出现的几个词，一个是就是主要来，一个是要受审判啊。第9节，免得受审判，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啊。第12节最后，免得落在审判之下，主要来，免得要审判啊，就很清楚了。那雅各在这里是通过什么角度来劝告我们呢？他就说，最后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见主面，见主面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经历主的审判。那我们今天呢，先讲一点点，我们稍微提一点，就这个审判的不同啊。那这个审判呢，不是得救和失丧的审判啊。每一个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呢，都已经出死入生了啊。我们在约翰福音讲得非常清楚，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建立足够的信心啊，不是因为我的感觉怎么样啊？不是说我今天哎，我又犯罪了，所以我感觉没有得救。哎，明天我好像做了一点大家都觉得有信心的事，我就感觉我得救了。那我很可能一辈子都在得救和没得救之间徘徊啊，这是不对的。我们信基督，接受他的救恩啊，在圣灵的光照下，让我在罪人的状态下，我从里面看见我是一个罪人。不是因为 我要进到某个宗教里啊，就是神的光照进来，神的话语照进来，真的让我知道我是个罪人，真的知道耶稣基督救恩的宝贵啊，我真的知道他为我的罪死了，然后我接受，在那一刻呢，我就得救了。在那一刻呢，我在永恒里要付的罪的代价呢，就基督替我付了。所以这一点我们极其重要。那对于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来的时候，我主再来的时候呢，他一样要审判我们，这个叫基督台前的审判。我们在星期三晚上的一个系列里面，最近 Eric 弟兄一直在讲这个系列，就是区分这两个日子，一个叫耶和华的日子，一个叫主耶稣基督的日子，这是圣经里两个极重要的关于审判相关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或者说叫主的日子，是最终罪人审判的日子，这个是和启示录里面那许多的苦难相关的，许多的灾难相关的。这个日子不是我们会去临到的。我们会临到什么日子呢？我们会临到主耶稣基督的日子。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是基督审判台前对我们的审判，这个是赏赐的审判。相关的经文呢，就是哥林多前书应该是三章啊，你讲到这个哥林多前书三章的第七节到第十三节和十四节啊，和十五节啊，这些大家可以自己读一下啊。最重要的就是这十三、十四、十五节，就是最终呢，有的人是用金银宝石造的房子，有的人是用草木禾秸造的房子，有的人就烧掉了，有的人就存下了。但是你会注意呢，无论谁造，根基都是一样的，注意了吗？根基是谁呢？根基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根基就是一样的。然后呢，如果我呢在我的成圣的路上我很着急，我不是忍耐着结实啊，我是用罪的方法我在过我的生活，那我是用草木禾秸造的房子，最终呢神试验啊，有火发现，第十三节的时候有火发现试验工程怎样的，我的工程会被烧了。注意十五节，他说我的工程虽然被烧了，我是要受亏损的，但是自己却要得救，注意了吗？所以这个跟得救没有关系啊，我是得救的，不是因为我，是因为基督，因为基督的十字架的恩典，我接受了这恩典，我就得救了。所以金银宝石造和草木禾秸造的区别是什么？金银宝石造需要忍耐，需要信心，它很慢，它很慢。草木禾秸很快啊。所以呢，在这呢，我们回到这个雅各书的五章的七八两节啊，就是主的日子近了呢。对于基督徒来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它不是一个惧怕的感受啊。我们要记得啊，我们是一个羞愧的感受。我再说一遍啊，它不是一个惧怕的感受，是会羞愧的。为什么会羞愧呢？就是爱我的主啊，他为我死了。最后我发现呢，我这辈子过得，哎，真的很对不起他，就很羞愧。注意吗？所以当主的日子近的时候啊，我们要知道我们也会经历主的审判的。那如果其他的弟兄姊妹都得着了主的称赞，我发现我的工程一把火烧了，你觉得我会怎么样？我真的会很羞愧，就是这样。所以在我们成圣的路上啊，什么才是我们最终的原动力呢？就是主的爱，就是主的爱。没有什么能使我们真正走正确成圣的路啊，除非我们真明白主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大家不用去互相比啊，因为这不是一个宗教的行为，没有什么可夸赞的。因为真正为主做的人呢，他都不会拿出自己的行为来去夸赞，对吧？我以前经常举这个例子啊，因为我们在座很多父母啊，我们做母亲的 你和其他的朋友见面的时候，你会说，你知道吗？我今天给我儿子做中饭嘞。你不会这么说的，你不会把这件事拿出来当做要去夸奖，要去，你说你知道吗？我今天晚上给我女儿做晚饭了哦，那你知道吗？我很厉害了，我给女儿做晚饭，你不会的，一样的，一个真被主的爱得着的人不会说，哎呦，我为主做什么了？你说这还用说吗？因为我爱他嘛，阿门。你为什么觉得不会把每天拿个大喇叭把你给孩子做晚饭这件事拿到街上去讲？因为你爱他嘛。你为什么愿意听主的话？因为你爱他嘛。那你为什么爱他？因为他先爱你嘛。阿门。就是非常非常简单但非常强大的逻辑。我们先没有看见主的爱，我是不可能爱他的。我怎么看见主的爱呢？就得回到十字架去，所以雅各书啊，它是一卷成圣的书啊。那我们得救的道理，我们在前面很多的分享里面已经讲到很多。所以成圣的路上的一个秘诀，就是要常常回到那最初的爱心里去啊。我们知道启示录的第一封信啊，像以弗所人，就是失掉的就是起初的爱心。起初的爱心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跟主啊。在我得救的时候，那一刻，你知道吗？保罗这辈子啊，他都没有从他那一刻里走出来，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保罗这辈子都没有，他这辈子没有忘掉，他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主是怎么把他救出来的？我们怎么可能胜过难处呢？肉体是胜不过的。你不断的告诉肉体你要做对的事没有用的，肉体可能听一下，睡一觉起来就扛不住了。为什么我很多时候总是会觉得，哎呀，我成圣路走得很失败，是因为我在用肉体去走成圣的路。你用肉体胜过肉体，怎么可能呢？我们不是因为看见肉体的败坏啊，然后呢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的。我是因为看见主的爱，我自然转向他，我自然就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如果主的爱都胜不过罪对我的吸引，那他还叫主的爱吗？这个能力的强大，你要去尝一尝，你才知道的，是极其强大的，因为他已经把一切都舍了。罗马书的8章32节讲得很清楚啊，他说主神既舍了自己的爱子，他岂不把万物都白白赐给我们吗？所以我们常常会想到的是万物啊，我们没想到神赐给我们最宝贵的，其实是他的爱子基督哎。我们常会觉得孩子悖逆哈，总是看不见我们替他们的付出。其实我们在主面前也是这样的，真的，弟兄姊妹。孩子看见的就是你没给他做这个，没给他做那个，但他没有看见你可能是甚至花上了生命的代价给他做的事情，他看不见的。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总是看见。我少了这个，少了那个，我没有看见主为我做的，所以我盼望大家看主的日子近了啊。作为一个成圣的基督徒，作为一个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你是要在爱中看的。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懊悔啊。这样的懊悔呢，是不会带来忧愁的，是会带来悔改的。我给大家读一下，就是。哥林多后书啊，哥林多后书7章第10节，他说：“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啊。我们世俗看见麻烦的时候呢，就最后是忧愁，忧愁就没有办法走出来啊，就焦虑了。 但你在主里呢，当你看见主的爱啊，你就会因为自己不信他而懊悔。这个懊悔是会带来正能量，是会带来你跟他的更近的关系。我们回到雅各书的五章第九节啊，他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所以雅各总是用这个方式去劝大家，劝大家做什么呢？劝大家从罪中出来，彼此埋怨就在罪中嘛。为什么会这里会说彼此埋怨呢？雅各书虽然看起来有点跳跃，但它其实逻辑关系还是非常紧密的。我在忍耐中啊，我最容易犯的罪是什么？就是埋怨啊，不是吗？你可以想一想，假设约伯在忍耐中啊，他最容易什么？他最容易埋怨这个埋怨那个。我们也是一样的，甚至埋怨神啊。所以忍耐的对立面呢，其实就是埋怨，就是我不能忍耐，然后开始抱怨，开始觉得这些环境对我不公平。所以雅各说呢，那弟兄们，你们知道啊，你不要埋怨。不要埋怨的原因呢，就是审判的主在门前了。你要想一想，主为我们已经付上的这一切的代价，这大的能力在十字架上显明的，那巨大的恩典我已经得着的，我们为什么要去用世界的方法呢？为什么要去埋怨呢？我们忍耐等一等，等一等就等到秋雨和春雨了。我们继续往后看第十节，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能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啊。这两节也很宝贵，他在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在告诉我们，主的恩典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诗篇说呢，我若不相信在活人之地得见神的恩惠，我早就丧胆了。就意味着呢，约伯没有，不是说我等到死了，我也没看见最终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的。神其实让我们所要经历的事啊，的确没有那么重，真的没有那么重。七个教会里啊，启示录七个教会里，有两个教会神是夸奖的，没有任何责备的。第一个就是士美拿啊，就是以弗所之后的第二个教会，其实就预表着第二个初代教会之后的第二个时代的教会，就是受逼迫的教会。在士美拿里面呢，大家都记得啊，他说你们要受逼迫十日啊，我记得好像是十日这么一说，患难十日啊，启示录二章的第十节啊，他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首先只是几个人啊，其次呢也就是十天。十日当然它不是单单指物理上的十天啊，它其实就是一个完全数。所以神是会让我们在今生啊见到他足够的恩典的。这些榜样给到我们的是什么呢？我们回到雅各书的五章的十节和十一节，就是我们要知道忍耐是我们必须要做的，然后呢我看一看主在圣经里给的我们那些忍耐的榜样，然后我常去思想他们的例子啊，常去思想在这个例子里神的作为，我就会越来越有信心啊。这就是对榜样的默想益处啊，比方说我今天在一个极大的苦难里，那我去读约伯记啊，我可以看一看约伯他是在苦难里怎样的，然后最后呢他是怎样经历神的带领的啊，神有没有在约伯记里面让我们看见最后约伯在苦难中死了，并不是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呢，除非 我们等会儿会讲啊，到十三节往后会讲，除非神是给到我们里面已经有了这个确据，是要为义去受逼迫，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情形。否则呢，如果是这样的情形呢，我是会非常清楚的，而且呢，我是有足够的力量，甚至殉道的力量从圣灵而来的，这是完全不同的例子。否则的话呢，我们是一定会在我们的试炼中得见神的荣耀的，这是神的应许来的。所以他在这里会说呢，你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最后的结论是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所以我们无论怎样一定要建立一个特别坚实的一个属灵的真理的基础，就是神就是爱啊，这极其重要啊，因为我们若不是在这一点上呢跟他建立关系呢，我们很难在我们成圣的路上走下去。我们绝对不可能靠着肉体啊能够去行权那些律法的。我们行权行神的律法能够成为光和盐，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我被他的爱所得着了，我成为他爱的奴仆了，我可以这么表达啊，义的奴仆了，我完全完全被他得着了。就这也就是雅歌，旧约雅歌所描述的这个情形啊，我就是那苏拉密女啊，耶稣就是神，就是基督，就是所罗门这个形象，我完全被他得着了，你猜怎么样？然后我什么我都不在乎了，我也不在乎别人说我黑，我也不在乎我那个羊有没有人看，我无所谓了。所以最终雅各的结局说什么？爱情如阴间之残忍，如死之坚强，嫉妒如阴间之残忍。他就讲到我不可能再从这个约里出来了，我已经完全被他的爱所得着了。所以我们眼目定睛在苦难上的时候呢，我们很难走得出来。我们要从苦难上啊挪开。我们不能透过苦难来看主啊，我们要透过主来看苦难。一定要把主放在第一位啊，我们不能生活在日光之下，我要生活在日光之上啊，弟兄姊妹们，一定让自己活在灵里，活在日光之上。不要活在自己的环境里，从环境里出来，回到神的话里。你相信的是神的话，不是你的感觉，不是环境推动你的身体喊出来的那个感觉，那个是假的，假的。想想约伯，约伯坐在灰里，用瓦片刮他的窗。我们在座哪一位有这个经历？用瓦片刮他身上的窗，他从头到底从头到脚全生了疮，在这个之前他已经几轮过去了。如果你看见的只是这个，没有办法明白神是怎样的神，因为不舒服嘛，肯定不舒服嘛，身体不舒服人会很开心吗？你不会今天跟别人说，哎呀我真高兴啊，为什么高兴？因为我的生意倒闭了。你不会的啊，因为我孩子很悖逆，你不会很高兴。我没有说这个事情值得高兴，我们说呢，你上到云上去，上到神的话那里去，上到神的话那里去。永远不要被环境所捆住，眼睛盯住基督，你就不会沉下去。彼得在海面行走的时候，他眼睛看着基督的时候，他在海面行走。当他看见风浪闪电，他就沉下去了。当他沉下去的时候，耶稣说了一句什么？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怀疑呢？大家记得吗？ 我们都是因为不信而掉到沟里去的。哎，相信主，相信主，回到他的话里去。所以雅各在这里用这些忍耐的榜样来鼓励我们呢。所以旧约的宝贵在哪知道吗？大家就是去读这些例子啊，旧约很多很鲜活的例子，非常鼓舞人啊。我们查完雅各书，我也求神带着我们看看能查一卷其他什么样的书，能给我们一些什么帮助啊。不同的书有不同的作用啊。那旧约历史书里面有极多，先知书里面有极多很宝贵的例子啊，能使我们看见这些榜样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帮助。我们继续往后看看十二节，他说：“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那这里逻辑呢，跟那个第九节的逻辑是一样的啊，就是你想啊，当我在苦难中的时候，我第一想到的就是埋怨，第二想到的就是说服别人听我的。啊，那这说服别人听我的，我就会发誓啊，我就恨不得把你的思想拽过来哈、啊，在我这格式化一下啊，对，很自然，很自然。所以雅各这个线条是非常清楚，他就告诉我们呢，我们在苦难中会经历一些什么事情啊，因为我们就属肉体的人，雅各时候的圣徒们是怎么样，我们也是这样的。雅各书是写给弟兄姊妹的，就是写给我们的。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都会经历这一些。你在苦难中就想到埋怨，就想到让别人来听我的意见，然后我就想发誓，然后我就想强迫他接受我的观点。雅各说什么？不要，你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回到事实上，说了就说了。你今天很多弟兄或姊妹啊，我们在碰到家庭很多难处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哎呀，为什么的配偶就不肯听我的呢？这时候我们到主面前去啊，说主啊，求你光照我，使我有一颗安静的心在你面前，让我能看清什么是事实，然后让我回到事实上，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说了就好了。这个时候呢，你什么时候才可能真的做到呢？就是你真的相信主在掌权，即便对方不接受你的意见，主也一样能看顾。你与其去发誓，不如去祷告；你与其去强迫别人接受你的观点，不如到神面前去哭求。祷告的力量，等从十三节往后啊，我们就要讲了。所以第七节到最后啊，雅各书的第七节的最后，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好像很散啊，甚至呢有些经文还会引起误解，比如说治病那个经文，等会我们会解释。但其实极宝贵，他就给方法了。他前面就是照镜子啊，一个个照出来，我们都是这样啊。啊，我们虽然是得救了，但是很不堪啊，经常是很羞愧。但雅各说，好，现在我把钥匙给你们。就这把信心忍耐的钥匙，那你怎么才可能真的做到不埋怨呢？怎么才可能真的做到不强迫别人接受你的意见呢？相信他，到云上去，读他的话，祷告，在他面前恳求，然后怎么办？然后就相信他，然后就等，神一定能做的，然后每天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一天的难处一天当，未来没发生的事就先不要去想，到时候神自然会让你看见他的荣耀的。这个话我们谁都明白，但是在那当口啊，我们必须得靠自己灵里的决定去做这件事，这是一个灵里的动作，这就是雅各书行为的意思。雅各书所说的行为，不是说我手做什么脚做什么，是我里面的一个决定，我愿不愿意相信神说的话，我愿不愿意到他面前做这个祷告，我就相信他听见了，他就在掌权，我愿意吗？我愿意，你就做到了雅各书的这个行为。 你就在信心里。这个时候别人看见你啊，就是不一样的，就发现呢，哎，好像你怎么不慌呢？哎，你怎么这事出来了？你怎么是这个反应呢？对，然后你会告诉他，其实我已经脱了一层皮啊，我已经在内室这个已经挣扎了好几个晚上了啊。对，但这个时候呢，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属灵的路啊，你才能跟人做很好的见证，你才能告诉别人啊，你要到主那里去。所以到13节呢，啊，我们就进到第二个部分啊。也今天我们看时间，看能不能讲完啊，这个很宝贵，我们慢一点。这里讲到的就是一个例子了啊，他在这之后讲到个例子，就是因着罪的原因而来的疾病。疾病啊，是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都会碰到的难题啊，所以雅各用这个举例子啊，极其好。啊，所以我们借着这个例子呢，就可以把我们刚才讲的那些道理都用进去。我们先看13节，他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受苦的他就该祷告呢，受苦的他就该祷告呢，他就告诉我们，就是你在一个苦难里的时候，我们一定不是说我上来就很高兴，但是呢，我也一定不是呢，我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它，也不是说呢，我去埋怨，我去发誓，我要去祷告。我在苦难里第一时间，那我去祷告。我去祷告，就说明呢，我愿意谦卑在主的下面，我相信他在掌权，我愿意把我的重担卸给他。啊，我们都读过这些很宝贵的经文啊，你们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卸给神的这个原文就是扔出去啊，扔给他。我们怎么才可能在灵里做到这个动作呢？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相信他。你相信他是两方面作用的结果。第一，你已经在靠自己的方法里走投无路了，你很挣扎，你天天喝这碗苦水，你喝的不能再喝了。另外呢，神的话语，圣灵带着你不断的默想，你越来越知道这个宝贵啊。所以一边是罪的后果在推你，一边是神在吸引你，你终于有一天你下定决心，我再不喝这苦水了，我扔掉就倒给他，这就叫负他的轭啊，这就叫负他的担子啊，这都是一个意思哈。耶稣说，你们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啊。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负他的轭，就是你把自己的重担卸给他。牛啊，在前面拉是一个公牛在最前面的，后面那个小牛其实就是跟着走的啊，这叫负他的轭。真正轭是谁在负呢？是前面那头公牛在负的。你卸给他，只有你在灵里做一个决定，我再不要了。所以祷告就是个决定的表达。所以我们要知道，祷告不是个宗教仪式啊。就像很多人会问我，那要不要禁食祷告？新约可不可以禁食祷告？所以很多问题我们很难回答在哪呢？你如果把它放在一个宗教礼仪的角度呢，可以或不可以就没有意义了。但是我想问大家，如果我今天我的难处大到一个地步，我觉得我快死了，那你觉得我能吃下肥牛犊吗？我能吃一顿火锅吗？我不可能的。然后我发现我去祷告，一祷告就是3个小时，我连饭都错过了，这就叫禁食祷告吗？你祷告就是你里面的心是怎样，你自然就会表达怎样，然后你自然你就不会吃饭。所以先是我里面是怎样的状态，我愿意相信他吗？我是不是感觉到这重担了？我是不是愿意来到神面前，愿意把自己的一切重担卸给他？所有这些关系都对的时候呢，你做出来的事自然就是这样。那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啊，有一个原来在我们教会聚会过的，那他呢，已经过世很多年了啊。那这个老弟兄呢，曾经和这个戴德生之后的中国内地会呢，那一任的那个 做管理的弟兄呢，叫好斯特弟兄呢，同工过一段时间啊，就是在我们这聚会的一个老弟兄，他当年年轻的时候去到中国啊，他去跟好斯特弟兄呢同工过一段时间，那时候他是小年轻啊，二十来岁的，好斯特弟兄就像现在 Harold Drama 这样啊，老弟兄。有一天呢，这个好弟兄呢就说那我们去祷告吧，啊，就带着这个小弟兄啊一起去祷告，小弟兄就准备了。好大一摞啊，自己觉得我有很多事项我。啊，那一天呢，这个好斯特弟兄啊，把整个中国内地会800个人加上他们的妻子孩子家庭全部讲了一遍。没有任何手上的材料。所以这个小弟兄啊，他在他的自传里这么写的，他说那天呢，我的两个膝盖就被锁在地上，从上午一直到下午。什么叫真的祷告？这个小弟兄是带着宗教的仪式啊，我要为谁谁祷告啊，他觉得我有什么负担？那天他真看见了什么叫负担。他一句话都没说那天。所以我想告诉大家，一切都出于关系。我相信 Harold 长老常常也是这么为我们祷告的。我相信彼得、雅各、约翰、保罗也常常是为他所爱的弟兄们祷告的。所以我们中间有受苦的呢，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跟主的关系是怎样的。我真的相信他吗？我真的愿意把一切都交给他吗？在这样的心里啊，这个祷告就会很顺，就会很顺，然后你会越祷告越平安，越祷告越喜乐。他说有喜乐的呢，你就该歌颂啊。我们知道呢，我们有的时候是顺境，有的时候是逆境。如果我们今天看见神的大的恩典啊，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把荣耀归给他，因为只有他才是配得一切荣耀尊贵和颂赞的。歌颂谁呢？那只有歌颂他了，对不对？因为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嘛。我们一切做主公的，不过是一个无用的仆人所当做的。我们一定要记得，主必兴旺，我必衰微。因为一切的恩典都是出于他。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安排的环境，他在一切的难处安慰我，他在一切的难处供应我灵粮，他最终把我带出去。所以当我出来得见他荣耀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呢？我该赞美他。所以在祷告的时候呢，我先做的动作是把忧虑卸给他，然后慢慢慢慢呢，主也会把我带到歌唱赞美他的地步。在顺境里呢，我干脆一上来我就是歌唱赞美他。第14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那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三节14、15、16要合起来看啊。我们不能把单独14节抽出来，单独抽出来会有误解。误解什么呢？误解就是我病了就应该请教会的牧师长老来祷告，我就一定会好。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我再说一遍啊，我们不能得出一个结论，光凭着14节，我病了就请教会的牧师长老来祷告了，抹油了，我就一定能好。这个是一个误解。 等会我们会举例子哈，我们先把这个这三节经文的真正的含义讲出来。它是在讲我们因着疾病而有，因着罪而有的疾病，我要先经历悔改，在祷告中彼此认罪，要悔改。因着这样的一个悔改，主会医治我们啊，所以要请长老来啊。所以这是一个原因啊。所以你会看见，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啊。所以他的前提是因为罪而来的疾病，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呢，疾病它不一定都是跟罪有关系。那就意味着呢，神也没有应许我们把所有的病都医好啊。那很多人会挑战我，那你这不对的，那耶稣来这儿不都是治病赶鬼传道吗？那不是所有人都医好了吗？是的，但是那是为了让人相信他。如果不是，那耶稣为什么不走遍全世界把所有病人都医好呢？如果不是，为什么今天还有那么多的病人，甚至我们的老弟兄 Randy 刚刚得了 COVID 死了呢？谁能告诉我？难道主不爱他吗？我们来看几节经文啊。我们先看第一处的经文，就是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的二章哈，嗯，我看一下。我要查一下，原来是加拉太书的二章的，就是他们那个眼睛那一段经文哈，还有讲到保罗的眼病，应该是在我刚刚查过的。啊，对对，第四章，对，四章的十三节啊，不是二章，记错了，四章的十三节。保罗在这里呢，他讲到了他的生病啊，四章的十三节啊，他说：“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保罗身体有病，为什么没有请教会的长老抹油祷告就好了呢？甚至到一个地步，他也必须要去带着病去传福音。不但如此呢，在第十五节他说，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情愿。我们原来解的时候告诉大家，这保罗有应该是眼病，说明这个病呢搅扰他很久了，不是一天两天了，以至于呢他只能带着这样的病呢去传福音，一路都有这个病。然后呢，加拉太人如此的感动啊，甚至愿意把自己的眼睛给他，都愿意啊。他在讲他们彼此的爱是很深的啊。我们不是解这个经文的这个其他的含义，我们只是想告诉大家，保罗在这儿有几个客观的事实：他有病，他属神，他不在罪中，这个病没有好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不是说所有的病神我祷告他一定会医我，神没有这个应许的。我们再来看看菲利比书二章的26节，我们从25节开始看。二章25节，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 也是供给我所需用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注意这里呢，他是病了，但是呢也没有说要做一个什么抹油的祷告，因为呢他病到一个程度几乎快死了，而是一个有一个迁延的过程啊，以至于呢保罗极其的忧愁啊，极其担心呢、啊，所以他到最后说是神连续他，既连续以巴弗提也连续保罗，使免得他忧上加忧。所以保罗显然把神医治以巴弗提当做一个额外的恩典来看待，注意到了吗？他不是一个，不是当做一个我今日的饮食你供应我，是他是当做神本没有应许一定要这么做的，但是呢神额外连续保罗也连续以巴弗提使他好了。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前书，前书的五章，提摩太前书的五章23节，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话，他说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注意到了吗？屡次患病，这跟我们差不多嘛，对吧？提摩太也是神的大仆人了，那保罗所亲爱的孩子，主里的孩子，那保罗看他极其看得重了。那保罗为什么不祷告了，神就医治他，就彻底好了呢？不但如此，他还说什么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这酒是内用外用，我不太清楚啊。但总之呢，他在这儿呢，其实保罗给到他的建议呢，相反是一些日常饮食的建议了，没有应许，一定就拿走了。大家，我再看一个地方啊，那是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的四章，四章二十节，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节，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特罗菲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来到我这里哈。注意哈，特罗菲摩也是保罗的一个同工啊，也是个主里的弟兄，他病了，保罗就把他留在米利都。为什么保罗不立刻行神迹把他医好了呢？所以我们回到雅各书的第五章的第十五节啊，十四节说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用这十五节的时候用错了地方啊。如果你用在特洛菲摩身上、提摩太身上、保罗身上，按道理应该他们怎么办？他们就好了嘛，对不对？保罗为什么不用雅各书的这句话呢？雅各书写的很早的哈，到保罗写后期提摩太后书的这个阶段，雅各书这个书信是谁都已经知道了。保罗为什么跟雅各会有不同看见呢？说明他们没有不同看见，他们讲的是同样的道理，只能说明一件事，雅各并不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看见了病，然后说我出于信心的祷告，这病就一定好了，不是这样的。那他这里在讲什么呢？他在讲我首先要看我是不是有罪，在神面前没有认。 他讲的是这个意思，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出于信心的祈祷是这里面的祷告的关键。信心的祈祷就是按神的意思的祈祷啊！我再说一遍，信心的祈祷就是按神的意思的祈祷，就是信心的祈祷，就是按你的意思不按我的意思，这就是信心的祈祷。我们在主里成长，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我常能明白神的意思，以及我常愿意按神的意思行。这两件事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就是只有我愿意按神的意思行，我才能明白更多，我明白更多，我也更愿意按神的意思行，这样的人才能做出信心的祷告。我们今天不要去从外表的来看一个人有没有信心啊，你往里看啊，你看自己，你愿不愿意按照神的话行？你愿意按照神的话行呢，神就会光照你更多的亮光真理，然后你就明白神的意思更多，然后呢你就更有信心，你放心了、啊、你就更愿意按照他的话行了、啊、这是一个不断向前进的过程。这样的一个过程里，你做的这个祷告就一定是主的意思，主的意思的祷告那当然灵了，那肯定灵嘛，因为他自己就是要做的事情他告诉你了。所以很多时候呢，为什么我们常会替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很多时候有的弟兄姊妹会说，哦，真的很感恩啊，你们有这个祷告，为我们祷告，很谢谢。那我想告诉大家呢，的确不用感谢那一切为你祷告的牧者或长老，他们不过是把主的意思告诉你，按照主的意思祷告而已，他们没有做任何事情，他们也做不了任何事情，他们无非在当中做了一小点桥梁的作用，把主的意思讲出来，然后呢，当事人怀着谦卑的心愿意按照主的意思行，就蒙福了，祷告就一定能成就。这就叫信心的祷告。而在疾病这件事情上呢，我若是主的旨意里，我不是因为罪，就是因为主的旨意，我要经过试炼而得病，那就是我们刚才读的所有的例子都有这个共同特点，就是这个原因。保罗也好，提摩太也好，特拉菲摩也好，都是因为这个生病的，主许可他，以巴弗提也好。但是呢，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真的是在罪中导致的疾病，那这时候怎么办？你总得先跟主要去求，你得光照我，一切都是从我眼瞎开始的啊！所以我告诉大家呢，我们一定要区别对待啊，这件事只能本人做，别人不能做的。什么叫别人不能做？我不能看见一个弟兄或姊妹在病中，我说你来悔改一下，这个不对的，这不能做。一定是他当事人，他知道我要做什么，我要先求主开我的眼，我是不是有犯罪得罪神的地方。这个时候呢，如果看见了，我要找教会的牧者和他一起祷告，这个时候的祷告就叫出于信心的祷告，因为神特别盼望我们从罪中出来，一旦是这样，主就必赦免我们。我们用的就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因为这是他的应许，我抓住他的应许，我就在信心里，然后我把我的罪向他陈明，然后我从我的罪中出来，然后我就必得赦免。这里面有很多的可能，比方说可以小到一个什么呢，我可能就是有没有原谅他人，我就心中有苦毒，然后苦毒到一个地步呢，我就不舒服，我胃疼，可不可能呢？完全可能的。这时候你该怎么办？你不要去吃胃药，没有用的，你应该先祷告求神给你力量和信心，相信原谅是合神心意的，然后你去原谅那亏欠你的人，赦免那亏欠你的人，然后你去想一想马太福音18章 啊，那一千万两银子和十两银子的故事，说主啊，谢谢你，你赦免我一千万两银子的债。我为什么要抓住别人十两银子的债呢？我立志跟从你，我立志按你的话行，然后我去找我教会的长老，我们一起来祷告。你猜怎么样？你祷告完了，很可能胃就不疼了。解决罪的问题，它自然会带来身体的改变，这就是因为这样的情况而有的病啊。所以用雅各书的五章十三节到十六节的这个部分的人呢，一般来说都会先要去看一下。如果你真的想要用这个经文，那你自己先看一下，我是不是在罪中啊？我是不是有隐而未现的罪没有出来？你自己到主面前去求，主会告诉你的。特别好的祷告啊，就是你自己到主面前去，你说主啊，我是不是有隐而未现的罪？求你告诉我啊，我愿意按你的话去行啊。主一定会告诉你的。主是看重我们属灵的益处多过一切的啊，属灵益处里面最宝贵的就是离弃偶像归向神，就是远离罪归向基督。所以到第十五节，出于信心的祷告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所以十六节就落在这个点，你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比方说呢，像第九节，原来我们有彼此埋怨，然后该怎么办？然后当主光照我们以后，我们就彼此认罪，然后互相代求，然后主就医治我们。所以义人的祈祷所发的功效是，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里义人祈祷和前面第十五节说的出于信心的祈祷是一个意思。谁是义人呢？遵从神旨意的就是义人，明白神的心意去行的就是义人啊。所以义人的祈祷就是按照主的心意的祈祷，也就是出于信心的祈祷，这讲的都是一个意思。这个力量山都能挪的，弟兄姊妹们，我若明白神的心意，然后我做出来的祷告，无非就是神用我这个器皿而已，其实是神自己在做，只有我自己知道，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在人看来好像是因为我的一个祷告，哪里出现了什么情况，这个病人又好了。对，所以我想要告诉大家，义人的祈祷其实是神自己在做自己的工。十七节，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啊，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他讲的就是这个大有功效的意思。大家想一想啊，这个恰恰说明了我们刚才解释的道理啊。以利亚祷告不下雨是因为什么原因？大家还记得吗？因为亚哈王和耶洗别很悖逆，神要管教他们。大家记得吗？是神要做自己的工，神要使他们经历三年半的旱灾，神要使他们在旱灾中谦卑回转，远离巴利的偶像归向神。大家注意了这个逻辑吗？应用在我身上，因为我悖逆，我在巴利里，我在钱财里，我在我的偶像里，然后怎么办？然后神让我在苦难中，或许是一个病，或许是别的病，只是当中很小一个，怎么办？回头，因为我不在苦难里，我不会思想啊，对不对？整个以色列国从亚哈王开始往下，他们都在思想，所以到最后求雨的时候，以利亚才能喊出来，你们或者信巴利或者信神，你们心持两意究竟要到几时呢？这是最高潮的时候。大家注意到了吗？这就是以利亚的这个故事应用在我们十三节到十六节的部分。我在最终，我心持两意，我马门和神都拜，要到几时呢？我说到今天为止， 我要向着世界死，向着主而活，我的病就好了，雨就下下来了，义人的祷告就有用了，都是一个意思。盼望我们明白啊，神会用苦难跟我们说话，疾病啊，甚至更大的苦难，甚至更大的，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的就是相信他，相信他在这里对我们想要对我们说的，是对我们灵里最有益处的。难道以色列人神就是想让他们旱灾三年半饿死吗？不是的，神想让他们从巴利的偶像里早一点的出来呀。所以19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大家有没有觉得雅各书突然在这停下，好像戛然而止啊？事实上呢，这是雅各在整个五章里一直往前推推推推到这里啊，他就是想把这个观点告诉我们。从迷路上回转，从最终回转，从勒住舌头也好啊，不要论断人也好啊，不要浪费在宴乐淫乱里也好，许许多多，到最后他说靠着主，借着我们的信心，靠着他的恩典，我们从最终出来。帮助他人从最终出来的是做了最重要的功，自己从最终出来的是摆脱了最大的辖制啊，走出了最大的迷雾。这就是雅各在这里想要告诉我们的。他说这个事情重要到一个地步，救一个灵魂不死要遮盖许多的罪。所以救一个灵魂不死是指我得救，遮盖许多的罪，我在成圣的路上，我不断地走这条路，我许多的罪就都对我没有用了。他没有办法显明出来了，因为那个动机，那个动力在我里面，那个发动机死了，因为那个肉体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今天停在这儿啊，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整个雅各书他想告诉我们的真理。他是从忍耐信心这个话题开始的啊，大家注意到了吗？雅各书的一章第二节他是说什么？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然后他停在忍耐的建议里的。所以如果说雅各想借着这卷书告诉我们什么呢，就说我们会有苦难，但是苦难会熬炼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生出忍耐，忍耐到底就必成功，使我们成全完备，远离一切的罪，远离一切的偶像，活出基督圣洁的生命，成为他合用的器皿。这就是雅各想告诉我们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我们盼望我们真的看见自己在最终的堕落与败坏，知道我们一切的苦难常常是因为我的罪而来的。求您带着我们每一个人常思想您的话语，若我们还没有重生得救，求您的灵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没有什么比罪的赦免对我这一生更重要的。对于我们已经得救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没有什么比离开罪的辖制在我们的成圣的路上更重要的。主啊，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卷书，也谢谢您让我们看见信心和忍耐的宝贵。我们的祷告是求您带着我们每一位在主里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在您的话语中忍耐到底， 直到见主面的日子。哈利路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